同在，
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每一天，
感谢你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啊，亲自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知道你，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看见你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作为，看见你的恩典，看见你的旨意，也看见主你自己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福分。谢谢主，感谢主，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摆脱一切的劳苦愁烦，也摆脱一切的心灵的捆绑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。谢谢主来帮助我们，来看顾我们，也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今天牧师长讲的题目呢，叫不要走远。为什么讲这一个题目呢？最近我们读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，当我们看到法老他在不断的来拒绝上帝的旨意啊，不断的拦阻神的儿女靠近神的时候，这句话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啊。所以我们来讲一讲法老他叫神的百姓啊，不要走太远了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今天是不是会经常也听到这样的声音？我相信我们会听到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第八章啊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来读一下啊。那我读上面的一节啊，大家读下面一节。耶和华就这样行，苍鹰成了大群，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陈仆的房屋，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这一个苍鹰败坏了。摩西说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你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这一个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太远，求你们为我祷告。于是啊，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啊。我们看到在法老王与上帝的十个回合的征战的过程中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啊！法老他面对上帝的威严，他一次次拦阻，但他害怕这一个更重的刑罚临到，所以呢，他不断的跟神讨价还价，不断的这一个耍，实际上是耍心眼啊，耍诡诈啊！所以他这里说好，没有办法啊，好，你们可以去离开埃及地去祭祀神。走到旷野就可以了啊，走三天啊，不要走得太远了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法老说你们不要走得太远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很清楚，如果这一个以色列人走得太远了，他的军队就不能把这些人追回来。他说你们不要走太远了，说穿了，他是在心中 他是要把这些这一个以色列人要追回来的，所以他实际上是永远不想放手，他永远要把这个埃及把以色列人在他的控制之下，他要在以色列人在他的权势之下永远做他的奴隶。所以这今天这种实际上这个法老王的声音就代表着魔鬼撒旦的声音。魔鬼撒旦他不会亲自公开的，他不会很明显的告诉你，但是他会对你的心说话，他会借助各种人给你说话，说你不要跟神太远了，你的信仰不需要太认真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受洗了就可以了，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吗？所以不需要太认真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很多不太认真的所谓的基督徒，我们今天会听到这种声音啊，会这样的声音。我记得我信主不久以后，在一次打电话里面给国内给我的姐姐打电话，我就跟我说我信主了。我姐姐跟我说，这个我知道啊，你上一次就告诉我了，你说你信主了，很好。我这次跟她说，我说我要去读神学。她说你读神学是要做牧师，因为他虽然不知道，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啊，也不知道基督教，但是也多多少少知道。那做牧师呢，那就是永远跟世界决裂了啊！对，那就是说，因为在他的心中总是劝我每一个要好好的搞，要好好的做，什么意思呢？好不容易到美国了，好好的闯荡啊，好好的实现美国梦，好好的这一个。升官发财吧，当然不是升官发财了，就是说好要衣锦还乡啊，这个对吧？那回来美国不容易，但没想到这个弟弟要这个鱼的，好像这个要去做牧师一样，觉得非常的失望，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太认真了吧，不要太认真了，信主很好。”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：“不要太认真啊，不要跟着耶稣。”说穿了，就是不要跟着耶稣走得太远了，再说穿了，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太远了，再说穿了，我们可以随时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说真的要跟这个世界要离开这个世界啊，但是我们的心的确是要离开的啊。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，但是上帝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。如果你觉得你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你的家就是在这个世上，那你还没有天国的概念，你还不知道这个救恩究竟意味着什么，那是非常可惜。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不要太认真，不要离世界太远了，不要走得太远，不要太认真。说穿了，不要太认真。我再说，我们平时我们不愿意承认，当我们说不愿意太认真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不愿意走近耶稣。说穿了，是我们不愿意跟耶稣太近。但是什么是信仰？如果你真的信为主，你应该是跟他走近的。你如果真的信为主，你真的他是你的主，你应该是愿意靠近他的。如果我们在心中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的思考什么是信，什么是真正的信，真正相信仰望上帝，那你必须有真实的跟随这位信的主，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生活和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在给大家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所以我这是可以说这十几年牧会过程中我所看到的，好像我们都不愿意真正的走进耶稣，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想给大家要分享，信仰就是不断的认识主，不断的跟随主，也最后完全的与主联合。第一点，当
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啊若即若离的时候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永远是模糊的。我发现一个道理，为什么我们不太敢传福音？因为我们的这个福音本身就说不太清楚。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信主啊？我们常常问，常常有人会问我，我们人也不错了啊，我也不是什么坏人呢。但是问题是，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吗？啊，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，那个富有的官从小什么都遵守了啊，尊老爱幼，尊敬父母，还经常去施舍。但耶稣说，他说我还要做什么才能进神的国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那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耶稣他把他自己降格为人，他是站在人性基础上说话。因为自己，我作为人来说啊，对人来说啊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，只有上帝是良善的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那你就要知道什么叫罪啊？什么叫罪？不是刑事犯罪呀。所以只要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所有的自私，所有的贪婪，自以为意，骄傲，说谎，全是罪啊！那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了。所以我是想说的，告诉你说，当我们不走进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真正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跟随耶稣的。所以我们真正认识他，所以我们真正的走进这位耶稣的时候，看到他的荣美，看到基督的荣美的时候，你才会跟随他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走进耶稣，我绝不是那个什么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法老就说差不多了，不要再去走进耶稣。我们走进耶稣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。人你会有很认识在世上很多人，当我们远看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一定看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后来终于说，哎呀，我真的上当了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他把我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以前看他都是远看，你没有近看。我人到了打交道啊，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你是近看，近看以后你才发现，哦，他骗了，对吧？所以人走近了才能看见，神也是一样，你只要走近耶稣，你才能真正的看清他。不同的在哪里？不同的是，人走近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很失望啊，对吧？人走近了，刚开始都是远远的看到对方的好，走近了，往往以后就会让你失望，因为人都是有问题的。那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，这一个个爱的你死我活的？为什么一结婚以后，那十之八九，现在今天离婚率是50%-60%？不管是基督教的国家还是非基督教的国家，婚姻都就是50%多的离婚率。为什么？走近了以后看到对方的毛病了啊，再也不是那个白天鹅了啊，再也不是那个白马王子了。本来就没有白马王子，本来就没有白天鹅，那白天鹅有，而人不是白天鹅。所以当你看到人的时候，你要真正认识人，而是要用你的信仰接纳这个不可爱的人，不是把他想象一个完美的人。但是跟走进神不是不一样的，你越走进神，越看到神的荣美，这跟人是不一样的。至于你越走进耶稣，你越是感到他的真实，你越是读圣经，你越是感到圣经是真理。那我为什么要传递真理呢？是因为你阅读，你觉得在这以外没有绝对的真理，其他的就像林语堂先生说的一样，其他的智慧就像蜡烛一样，你不能说它不是光，但是那是很小的光，那是随时可以熄灭的光，那是不能拯救人生命的光。只有耶稣是真正的生命的光，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走进圣经，你要走进耶稣，你才能真正认识他，你才会真正的相信他啊。
所以《以弗所书》第一章说的非常的清楚啊，他说：“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神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”今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？那我们为什么什么也想不清楚呢？我们真知道耶稣是谁吗？你真知道了，你就会信仰坚定。今天我们不坚定，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他。而且我刚才说过，你不可能真正信任一个你没有清楚认识的人。如果一个人你跟他打交道，你并不认识他，或者只有很浅的几个打交道的啊，没有很深交，你会相信他吗？不可能。你只有你信任的人是你深交以后，对吧？你才会信任这个人。那有时候没有办法，你在走在路上迷路了，走问一个人啊，这个路怎么走啊？那你不可能问一个有深交的人，但是你还要选择一下，这个人面善，好像值得信任，对不对啊？你才去问这个人，那你不会随便选一个人呢？那我去问路，我也看一看谁比较值得信任，也不是随便找一个。所以你要信任的人，你才会去真正的相信他。你真正认识的人，你才会相信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坚定的跟随耶稣？因为我们没有清楚认识他，他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啊。那这一个埃及人，哎，不是埃及人，以色列人，当时他们为什么犹犹豫豫，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，就是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啊，天天抱怨，遇到问题就抱怨，然后就跟摩西抱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实际上不真正了解，不真正认识这个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看，法老这个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代表世人，代表世界。所以说那个法老当时是当然是因为诡计，啊，你们现在非要去，那你去吧，你们要去敬拜你的神，那去吧，那我同意你们敬拜，你们就在这里敬拜不行吗？干嘛要跑到旷野走那么累呀，对不对？好像说的还挺有道理的，今天也是一样啊，干嘛非去教会敬拜呀？在家里敬拜是一样的，还是那油钱吗？路上还有 traffic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不是的。摩西他认识什么？他有说什么？这样行本不相宜。做任何事情都有任何事情应该有的方法，应该有的不是叫方法，叫途径，不是随便做下就可以的。这样行本不相宜。那后面我会再继续讲，为什么不相宜？而在这里。摩西对着法老是一个不属灵的人，是一个甚至反抗上帝的人，他跟他讲不能讲得太深，只能站在法老的角度跟他讲，因为我们两个，我们以色列人跟你们埃及人信的神不一样，我们信的牛信的羊，你们埃及人是把他当作神的，埃及人把牛羊当作神，尤其是那个猛牛是当作神圣的神呢、啊，当时那我们记这个东西，你们觉得不？你们是要把我们打死的，所以他只能站在埃及人的角度来回答他，啊，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回答。所以，但是摩西告诉我们，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宜的道理，不是随便做就可以的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，那这样法老一说，那就把我们哄骗了。是啊，在哪都一样啊。在哪里敬拜都一样啊，不是。然后呢，所以摩西就说，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祭司长，我们要照着神所吩咐的祭司长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服侍，你不要以为我服侍就很了不起了，服侍很好，但还要以神所吩咐我们的服侍来服侍他， 那我们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标语呢？这不叫标语，这叫什么？意象，这是来自于圣经的，不是说随便就可以真正的来兴旺神的家，是要谦卑合一。那如果我侍奉了，我侍奉了，那都要听我的；我侍奉的多，就要听我的；如果我奉献的钱多一点，大家更要听我的。那圣经没有这样说的，所以我们所做的是要按照神所吩咐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法老王跟摩西的对话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今天两种声音、两种信仰、两种侍奉、两种活法、两种属灵光景，一种说是随便怎么样都可以，摩西说一切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，因为他认识神，所以摩西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啊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不知道圣经怎么说的，那别人都一哄骗你，那真的也就把你哄住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很好啊，啊，这个人侍奉很多了，他一定很属灵呢、啊、那不一定，不一定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走进耶稣，不断的来思考他的话语，你才会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啊，真正认识这位神，你才会有坚定的信仰，否则你会摇摆不定，摇摆不定啊。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继续的啊原文解经，什么叫真知道他？原文直接翻译是，你们有真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知识。那这个真知识又什么意思呢？ knowledge 什么意思呢？原文是epagnosis 啊，这个希腊文什么意思？是认出，是知识的意思，但是不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那个一般的知识，它是指的 full 完全的认识， precise and correct knowledge 精确的、准确的、无误的认识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是精确的？是不是无误的？还是模模糊糊的？还是有真理又有偏差？好比我总说啊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了很多，我本来以前不太喜欢批评灵恩派的，我今天发现灵恩派的教会的确有很大的搅扰，天天标榜圣灵，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一个准确的、精确的认识，还有最后一句更重要，你的这个知识体会是 through 啊 gain 的 through，first hand relationship， 大家可能比我会翻译，怎么翻译？你这个对耶稣的这个认识，是你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关系，与他同行，与他同心，经历或者说你经历这个耶稣的过程中，对他的深深的、完全的、准确的认识。我今天越来越明白，啊，神学院啊不是白读的，什么意思？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个讲道学老师，他一直告诉我，不，你要讲一段经文就 focus 这段经文啊，不要一开始到处找什么参考书，你把这段经文反复读20遍、30遍，你每次读的时候神会给你亮光，每次读的神会给你亮光，你讲章就出来了。你最后如果你觉得还需要看一看参考书，最后再看看参考书，把那一些你所没有看到的觉得非常好的参考一下而已。但今天呢，今天我的确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，对吧，到处抄，抄这抄那，甚至有时候30分钟讲到放一个5分钟，甚至放个10分钟的 video 再好，那是别人的，那是别人的。讲道有没有能力，是你 是不是圣灵和你，你和圣灵直接相交以后，上帝给你的话语。为什么我从来不看讲章？因为我相信每一篇讲道都是上帝的工作。我甚至准备好了，我也不一定到这个讲的。所以就是这是 first hand， 不是抄的。我太有意思，我在我离开休斯顿的时候，有几个姊妹跟我说几句话，让我非常的震惊，也非常的很震惊。他说：“张牧师，你是真的信？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你讲到好像给我们感到有一些能力或怎么样，是因为你真的信？我言话这些，言话这些什么意思？难道有牧师还是假的信呢？真的信，你讲出来，别人能感受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是 first hand， 你跟上帝之间，你亲自的读圣经，你亲自的昼夜思考，上帝的灵感动你。当然，这些神学装备是给告诉你怎么样基本的查经方法、原文解经啊，这基本工具你是要知道的。但是知道基本工具就够了，那不需要到处看来抄啊，也不需要到处放 video。OK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说你们要真知道他。真知道他，真知道是你自己与神同行，亲自的来思考，昼夜思考上帝话语的时候，神给你的感动和看见，是你不断的走进了耶稣。当你不断的走进一个人，你一定会真知道他。你不断的走进耶稣，你就会真知道他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走进耶稣，让认识他。啊，第二个。真知道耶稣的话，就一定会跟随他。法老王的意思，你们可以离开埃及，不要走得太远，因为你们时时准备回到我这里来啊。当然他不会这样说，因为这你们可以去侍奉神，还要侍奉我。这就是今天啊，很多可能很多基督徒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光景。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侍奉两个主。当然我想说的是，这没有矛盾啊。如果你听懂了是没有矛盾的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做传道人全职奉献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如果真的知道这位主，你要你做什么，像保罗说的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了神而做。这个口号和实际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会说，我今天上班是为了神上班啊，你可以这样说，按道理也应该是这样，但是真的为什么做和表面上是这样说一说，那只有你知道，那上帝当然也知道。时间长了，别人旁边的人也可以看出来，你如果真的是为了荣耀神而做，那你凡事都在侍奉神。在今天啊，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啊，不是说我们教会啊，很多教会都有一个观念啊，常常问信什么是信徒啊，什么是门徒，什么是圣徒。有人就说，我不一定要做门徒啊，我不一定做圣徒，我就做一个信徒啊。有人还说，我就做一个啊，这一个什么平信徒就可以了。有人还说，我去天堂以后，我也不需要什么地位，我在天堂里面呢，去找个角落里面坐一坐，在天堂里面呢扫扫地啊就可以了啊。天堂里面还需要扫地吗？啊，天堂是完全圣洁的，还有渣子吗？还需要扫吗？天堂还需要福音都不需要传，天堂里面全是得救的人，你给谁传福音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信徒？什么是门徒？什么是圣徒？信徒就是门徒，真正信徒就是门徒。马太福音叫什么？大使命，大家读了无数遍，但是你看到了没有？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？万民，万国万民。当然是指的所有的信徒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你信徒用的这个词用的非常少，大部分时候都是用了门徒这个词。
实际上信徒就是门徒。那什么是门徒呢？跟随师父的人叫门徒，对吧？以前你连师父都带徒弟。那小时候我们这个在家乡里面，这个打家具都请一个木工，请木匠师父来打家具，便宜，自己家有这个树锯掉以后来帮我做一做，给你工钱。那师父都往往带一个，往往旁边还带一个两个这一个徒弟，他也学徒弟啊。徒弟干什么？徒弟什么都不说，就是照着师父做，师父叫你干什么才干什么，跟着学的，跟随的学习的叫门徒，叫徒弟啊。徒弟门徒也是一样，是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人叫门徒，没有什么只信不学的啊，不存在。所以万民做我们的门徒。然后在约翰福音讲得更清楚，讲得也非常的清楚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我的羊谁啊？信徒。信徒就是耶稣的羊，羊就是要跟随的啊，不是说门徒才跟随，羊就会跟随。如果不跟随牧羊人的羊，那是一个危险的羊，而且很可能就会夭折的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门信徒就是门徒，信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一个魔鬼撒旦借着人，借着法老说不要走远，说穿了就是说，你们的神是耶和华，你们已经知道了啊。但是言外之意，做按不按神的话去做不是那么重要，你就在这里跟着我，有黄瓜吃，在埃及地还可以呀，我给你黄瓜吃，我给你这个肉吃啊，你到旷野里去，你走入旷野说不定就渴死了饿死了，还要去冒险啊。对呀，那我们今天一看，对呀，那谁呀，这个如果你跟随神，还要走一些旷野的道路，还要走一些服侍的道路，还要做一些艰难的道路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不信主的人比你还好啊，那就回去算了。所以这种声音是常常会存在的。所以我牧师讲这些道不是随便讲的，我是看到今天教会的光景讲最重要的道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是真正是神的儿女，是要跟随这位主的，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而是一个真正的跟随的生命，跟随的生活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呢，信徒也就是圣徒。还有人说，这个我是门信徒的，那是圣徒啊，这个门徒。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啊，牧师是圣徒啊，什么长老、牧师啊，长老什么叫什么执事，可能是门徒吧啊，我就是信徒。实际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信徒就是圣徒。哥林多前书那好多圣经，保罗开宗辟义啊。我以前读圣经呢，把这些刚开始的话不太注意，可能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不太注意，这就是个问候一样啊。后面看后面的正文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开宗辟义也是很重要的。圣经没有一句是废话，否则就不是神的话。废话还能当神的话吗？这里首先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是废话。保罗是使徒，我今天跟你说话不是随便乱说的，我是奉了神的召的，我是奉神的旨意说话，然后我就是奉主的成为使徒的，不是我自己要做一个使徒，这都是有意义在里面。每一篇都可以讲，每一句话都可以讲一篇道理。然后你看这，然后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在基督里，这个教会后面是一个同位解释，什么是神的教会？在基督里面什么成圣，蒙召什么做圣徒的。哥林多教会当时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告诉我们，不管有没有问题，如果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就是神分别为圣的。蒙了神的召，蒙了神的恩典，神
让我们分别为圣。拣选分什么叫分别为圣？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不是因为我们好到哪里去你就成了圣徒，而是神怜悯了我们，也因为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，愿意信，所以就把你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，叫分别成圣。分别出来的人就叫圣徒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是神拣选的，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你有什么好。当然你信主以后你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那也不能说我信了主以后乱来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但是我想神要告诉你，这一切是神的恩典。今天有七位弟兄姊妹要受洗，我讲这个道也是跟你们说的，你们蒙神的召恩典啊，有很多人给你们传了福音，神会纪念他们，你们也要感谢他们。但是归根到底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人的作为。要感谢的，永永远远的，归根到底的，完完全全的，只有这位上帝。没有神的怜悯，这些人都不会感动给你传福音，跟你无缘无故，凭什么要给你传福音？神感动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蒙召做圣徒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圣徒，所以你们要明白每个人的身份。今天我敬不敬拜神？今天我在世界上说什么话？我在工作的地方说什么话？都要荣耀神。荣耀神不是假冒伪善，把圣经挂在头上，挂在口上，而是用你真实的为人处事，让人看到你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你是一个光明的人，你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这才是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彼得前书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你是圣洁的国度，你是属神的子民，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你是君尊的祭司。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如果没有忘记你的身份，你每个星期天都应该出现在这里。你出现在这里，你不是给谁看，你更不是给牧师一个面子，你来到神的殿中，你要分别为圣，这是上帝的殿，这是主分别为圣的主日。你如果连这都不能够持守，你连这都不能够敬畏，如果连这都不能够坚持，还谈什么神门徒？门徒还什么圣徒？分别为圣的圣洁的国度，记住，君尊的祭司，神的子民，这是上帝给你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注定了我们的归宿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，我第一次回国，2012年，我12年以后第一次回国，我回国的第一天，在还没有到家，在半路上就遇到一个我最不喜欢啊，最不想遇到的人。为什么？在那个村里头，他那个儿子啊，跟我从小就竞争的，好像不服我的啊，就跟我竞争，但是他学习成绩永远没有我好。考大学考了3年，最后考了一个医学专科学校，叫桂林医学专科学校，现在可能升为大学，当时还是大专。那不错，这个不管虽然是大专，但是一科医科生呢，但我们那个时候医科生的这个考，但是我们那个80年代医学生分数并不高的，不像现在这么吃香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国际接轨啊，要知道国际接轨，要看到美国要这个医生值钱的话，那现在当时就会值钱了啊，当时还没有看到美国吗？还不知道吗？所以医学生啊，这个分数并不高，考了3年才考一个大专。但是市场规律决定你在市场上，你在不是市场，你在世界上最后的结果啊。那也不管学医了，后来医学生在国内也越来越吃香了。后来他到县，现在跑到县城，到县城以后当了一个什么医院的副院长。中国医生灰色收入远远大于明收入，对吧？ 后来就跟我说他，啊，你回来了，他的腿，他的爸，所以在我那天回国，十二点回国，三点回国，就在碰见他的爸爸，在路上还没进家，就碰到他的爸爸。哎呀，这个看到这个最不喜欢的人啊，然后他也问我，你怎么样？你回来了？我说是啊，我回来了。嗯，那你在美国？听说你在去美国了？我说是。啊，你现在他马上第三句话就问我，你每个月赚多少钱？我就笑而不答啊，我说哎，不多不多不多啊。他说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想想，跟他讲说做牧师，那肯定因为他也听不懂的。我说想想，我说我做老师。他说你教什么？我说我教心理学。我也没错，我也没撒谎，我就是教心理学。后来一直要问我，他就开始不看，他不看我不回答，他就开始催他的儿子。哎呀，我的儿子现在每年100万。马上还要去非洲，去非洲那一个一年300万，那是援非的项目，援非的项目呢，钱少了更加没人去嘛，所以政府给更高的工资，三年一年300万，说是，哎呀，一听当时我一听，我的确心里吸了一口凉气，哦，这个有这个，你不坚定，你听到这些说什么？你从小是你的手下败将啊，你而且你在来了美国，你搞来搞去，还的确连他个零头他还没有了。这一年300万人民币，美金也是好几十万美金的。哎呀，当时我听了，我心里有事，有点不太舒服啊。哎呀，后来不舒服怎么办？祷告，跟神说话，人不可能安慰你，对不对？跟神说话，神就说，是吧？耶稣那句话跟我说，他因为我们的富足，什么成为贫穷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深深的理解，你不经历上帝，你没有这些经历，你这些圣经都是书本知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深深认识到，什么叫为了别人的富足而成为贫穷？为了别人的富足，我也不是为了你们的富足，我是为了你们灵魂的富足。为了别人能够得救认识上帝，为了别人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上帝要他所成为的人，要人真正听到真理，看到智慧，能够真正的得救，进入永生。我相信他当医生救了不少人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们不是要是不是要贬低他，但是我今天做一个传道人，使他的灵魂可以进入永生，哪个更重要？哪个更重要？所以也许那么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，但是回到这些什么，看到会，你要真认识他。我刚才说过，不是那个牧师哪个人安慰你一下，你真正安慰你是要神的话来安慰你。神的话让你真正认识你心里的这位主是一个什么主。所以我在这些年，在我遇到服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那句话总是告诉我，耶稣说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你们走的道路就是我走的道路。所以你不想背十字架来服侍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走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在一切，你如果真正的明白了真理，愿意降服这个真理，你就有力量啊。所以魔鬼常常会说，不要走得太远，你还可以侍奉神，也可以侍奉马门，你可以在这里敬拜。但上帝说，你看摩西就说了，这个人在这个这个法老就说什么，哎呀，这个你在这里随便敬拜就可以了，不用爬山涉水了。摩西说什么，神说过，不是我们想到哪里怎么样，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祭祀神。神说过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这是神当时这个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说过摩西的时候说要在这个山上，我呼到这个山上，你们一定要回到埃及，把以色列全部带出来。就在我呼到这个山上来侍奉你。这个山是哪里呀？就是何烈山、西乃山，是神的山，要在神的山上敬拜神。是的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敬拜，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，我们要永远敬拜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要在神的山上敬拜神。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啊！ 在身上的敬拜神。这几天我总想到这个诗篇137篇，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圣灵感动他们唱这首诗歌，现在作为圣经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你追想西安就哭了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做乐说，可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，我们只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说过于我所喜乐的，请愿我的舌头舔于上膛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岂可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？耶路撒冷，我岂能忘记你？耶路撒冷是什么？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殿，代表神的山，代表神的殿，代表神的宝座，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神的荣耀。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耶路撒冷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神的宝座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上帝的圣洁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上帝的荣耀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？我在圣殿里讲道，在神的殿里讲道，和平常的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有的基督徒参加一下什么这一个聚会，说不来参加主日敬拜，那你是特大错特错。你在这里没有体会敬拜的大能，你没有真正听到神的道的大能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么软弱？因为我们没有跟随耶稣。好像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付出什么东西，但我告诉你，的确你跟随耶稣你可能要付出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跟随耶稣以后，你真正跟随他，他的能力就会真正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婚姻不能改变？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精神状态不能改变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有自杀的所谓的？我想告诉大家啊，很深的啊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，以后再讲。有人说自杀的基督徒会不会进天堂？没有那么简单，不要以为自杀的人肯定上不了天堂，那是非常肤浅的看法。如果一个人实在受不了自杀了，然后你能够真正的觉得他就没有信耶稣吗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的特别简单，这就为什么说要真正认识神。但是毕竟在属灵征战上他失败了，因为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能力没有领导他，因为他没有紧紧的跟随耶稣。如果没有紧紧跟随耶稣，那我回到国内，那两句话就可以把我打倒。这一个考了三次才考上大专的一个人，已经今年赚300万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你还能够付出下去吗？是因为你紧紧跟随他，你看到了基督的荣美，看到他才是真理，他才是道路，他才是生命，你才觉得这些身外之物真的是身外之物。那不是口头上说的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说不追求钱还要去追求钱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为什么不要让别人说啊，这个牧师是真的信。我听到好笑啊，这个这是个真的信。那言外之，我不是在抬高我自己啊，因为在今天的确有好多太多的假冒伪善。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真的信。所以你看这个什么，这个再说一遍，我想到这里，上个星期就上个星期天吧，这个陈哲还问我，陈哲还问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你是他后来听了，我可能听到他跟你讲到说，哇，你是来美国以后才信主的。他说我以为你是从国内过来就读神学，然后就没有回国的这个牧会。哦，我说难怪你是这么想我，难怪了。我是在美国读神学，认识主，在美国工作以后，然后 放弃工作。OK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国内来读神学的都是假的，那不能这样说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们要经历这个真正的经历这一些，叫 first hand， OK， 真正认识神。所以我们岂可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不是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不理那些人，你还是爱这些人，但是你知道，你也不是他们真正的什么心灵的朋友。你如果觉得牧师还不是你的朋友，你这些人跟你的朋友，那你就麻烦了啊。有时候觉得我们离牧师远远的，跟这一个，我不能说叫狐朋狗友了啊，跟其他的一些不爱主的还成为真正的密友啊，那就麻烦了，这真正的是麻烦啊。诗篇第一篇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做恶人的道路啊，不做恶亵玩人的位子都不要跟坐在一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让我们都不爱这个人，而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给他传福音爱他。但我们心里绝对不是他们的真正的知音和朋友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？耶路撒冷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请大家好好的读思考这段经文。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就说得很清楚，虽然我不是要让你们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你们也要知道，内心深处一个人是不可能侍奉两个主的。你不是爱永远是单一的。有人说，在古代过去啊，有什么三妻四妾，对吧？有人说我可以爱同时爱几个女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为什么皇帝还宠爱一个不宠爱一个呢？那当然，宠爱一个都是暂时的。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人从来不可能同时爱两个，两个人、两个事物都不可能。你永远一个最爱，你究竟爱谁？所以那些谎言，你可以同时爱两个，你不要走太远了，把这个手机关一下啊。那个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这个听信这个魔鬼的谎言，你不要太认真，不要走太远。最后第三点啊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我们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然后最后才能得着耶稣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在终点，在这个赛跑的终点才会完全兑现。你如果没有走到终点，就没有那个最后的奖赏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去查在哪里，现在我也记不清楚，但原话就是这样子的：你们要努力进神的国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。那不是因信称义吗？怎么还要努力？这些话所以都要搞明白啊，这不冲突的啊。你要努力成圣呢，努力进去的。还有什么啊？所以你要得着神的应许是在终点，你不能说我信了主受洗了就结束了，没有，因为你得着的是一个生命，这不是一个物质，买着了放在口袋里面，也许你永远不用它，还是你的。但是你受洗，你真正信主，你得着的是一个生命。生命是要活着才叫生命，你谈停止追求了，这个生命就意味着停止了，就意味着停止。所以应许在终点啊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终点在哪里？神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山去敬拜神，表面上是说在哪里敬拜，实际上是要他们进入迦南地。那如果摩西一开始就跟那个法老王说，他们要走的，你永远离开这里，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去，那个法老更加不会同意的啊，跟他说那么多没有用，他听不懂，他也不会同意。所以只说了，实际上摩西给这个以色列人， 刚开始也只说了怎么样敬拜，要在神的山上去敬拜，也没有讲太多，讲太多这一些软弱的人，以色列人更加不愿意跟他走了。如果想到还要爬山涉，没有水了，只有山，哎，也有水，要过红海，要爬山涉水，要走那么远，那更加不会去的那些人。所以，但实际上神并不在乎，并不是不在乎，不是这个哪里敬拜倒不是终点，而是透过一个神所要的敬拜，让他们进入最后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神给我们最后的应许是什么？是神的国。神的国在地上，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但也允许很多的苦难发生。在地上有很多的恩典，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，你也看不到恩典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好像似乎传道书就说得很清楚，信和不信的，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，临到众人的什么都是一样。所以有些人看来看去跟着耶稣走一段时间以后，就灰心了，失望了。为什么？这本来是因为信耶稣不是要更多祝福吗？好像没看到啊。的确，你左看右看，你可能真的看不到的。临到众人的似乎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最后那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，生活的质量不一样啊。今天你怎么活是不一样的，最关键的是后面的。耶稣做了很多的比喻，山羊和绵羊，还有什么麦子和稗子，那跟这个做的比喻，山羊跟绵羊都好像都是羊啊，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后来就跟着主就说，王要向那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了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上帝的国。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的国吗？虽然很简单，有地上的国就必有什么天上的国，有朽坏的就有不朽坏的，实际上也不难理解。所以那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国里面，他已经升天为我们预备地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，在地上很多东西你看的都不那么重要了，你甚至连苦难都觉得不那么重要。婚姻，什么叫幸福的婚姻？就说这恩爱爱当然是幸福，但是如果三号不是那么恩爱，好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磨合，有很多的痛苦，也不一定就不是福。但两个很不一样的人走在一块儿，如果你真正的信靠主，你说我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爱那个不太可爱的，你就得着神的心意了，你的生命就成长了。在地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所以你要知道那预备的国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啊，我们不要听从魔鬼的谎言，不要走得太近了，不要跟耶稣太近了，不要太认真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我们应该这样生活是啊，倒过来不断地走进耶稣，你才能看清基督的荣美。你不但看到荣美，你才能够不断地跟随耶稣，在跟随的过程中你就长成了基督的身量啊。最后跟随耶稣到底，你得着了神的国，最后的生命的冠冕，基督完全的荣耀，这就是天路历程，真正的天路历程。所以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啊，我们要走进耶稣。 好，我们用这个今天信息呢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用回应诗歌，我们一起起立啊，唱回应诗歌《汝路可慕溪水》。向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。我们除了你，我们还追随谁呢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追求谁呢？谢谢主，你把我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，你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这个堕落的注定要走向死亡的世界中选选出来，成为光明的国度，圣洁的国，君尊的祭司，神的国度，上帝的儿女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乃是你的恩典领到了我们，你的生命领到了我们，你的国度领到了我们。谢谢主，感谢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面对我们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，这一位把自己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为了罪人而真的把自己献上的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愿意不断的靠近你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真正的依靠你，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你，让我们真正的 仰望你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跟随你，就跟随到底。让我们跟随你，让我们就信仰到底。让我们信仰你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超然的能力、战胜自我的能力、战胜老我的能力都会降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的婚姻会被改变，我们的家庭会被改变，我们的人生会被改变，因为我们不再以地上的得着为地上的荣耀为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圣灵常常的催逼我们回到你的真理之中，让我们真正的回到你的面前，用心灵回到你的面前，常常看到真正圣灵的工作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主啊，谢谢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，看到你的祝福，看到主你自己同在的大喜乐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唱三一颂。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、交通、光照和引领，常与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到永远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弟兄姊妹请坐。好，非常感谢主，感谢主看到大家。